尊敬的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、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！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。前几天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有一个朋友问我，他说很多人劝他学佛，他想要了解为什么要修学佛法。大家想想看。我们为什么要修学佛法？后来我就跟他讲了，我说有理由，很多理由需要修学佛法，特别是在现在这么忙碌的时代。第一呢，为了要收摄身心，你要修学佛法。第二呢，就是要安定你的情绪，修学佛法。另外一个最重要是什么呢？就要找回你本有的觉性，你要修学佛法，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啊，诱惑很多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这个心每天都是随境而迁，有时候开心，有时候不开心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身心啊，要收摄住，你的身心能够收放自如。那你才是一个幸福的人。第二呢，就是我们随着外在的这个境界，有时候顺着境界，有时候逆着境界，我们有时候会容易情绪失控，会发脾气。那你一发脾气的话呢，对你自己身心不好，周围的人也会感受到那种负能量。那么另外一个最重要呢，就是我们要找回我们原来的觉性。唯有找回你原来的觉性，你才有这个智慧去面对周围的各种变迁。特别是这一次疫情，时间这么长，影响这么大，如果你没有定力，没有智慧，你是很难去适应这么大的一个变化的一个环境。所以修学佛法好处很多。不管对你自己的修心养性啊、善念呢、包括对周围的人，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。我们现在学习大乘佛法的经典也是一样，也希望从佛经里面得到一种启示，开发我们的自信，让我们本有的智慧显现出来。这就是我们修学佛法的原因。那么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讲这个大乘经典，所以请大家合掌，跟我一起称念三遍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和开经偈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阿弥陀佛。在上一讲，我跟大家介绍了《维摩诘经》第一品的要义。在第一品啊，释迦牟尼佛已经为我们这部经开宗明义。指导了方向，他说：“若菩萨亦得净土，当净其心，随其心净，则国土净。”说明了佛国净土啊，不是天然而有，而是由每个修行人的功德力所成就的。只要修行人的心中，能够保持清净、慈悲、自在、随顺，那么你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啊，也就是清净的啦。因为外在的客观物质世界没有离开我们的心，佛法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，佛法也没有离开这个世间。当你迷茫时， 你看到世间的一切都是歪曲的。当你觉悟的时候啊，你会发现，哦，原来幸福快乐就在当下。所以呢，迷与悟是在一念之间。那这个世界，你所感受到的也是在一念之间呢。大家还记不记得，我们在上一讲讲到莲花不在高原大陆，而是在污泥中生长出来的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唯有经历过诸多的烦恼和痛苦，他才能够激发出更多的智慧呀。智慧从哪里来？智慧就在磨练中激发出来的。如果明白了这种道理啊，那么我们不管处在什么的环境，都是我们修学佛法的真善缘。顺境是我们学佛的真善缘，逆境也是我们修学佛法的真善缘。这就叫佛法的智慧啊。今天开始讲解《维摩诘经》第二品的要义。因为呢，这个时间关系呢，我只能在这个第二品里面呢，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内容来供大家分享。我们讲第一点，第二品的这个大义是什么？那么这一品呢，叫方便品。方便两个字，其实这个是佛教的专用名词。在佛法里面呢，这个方便就是一种智慧。还不仅是普通的智慧，是代表大智慧，因为方便就是全巧方便的意思。这一品顾名思义，就是以种种全巧方便度化众生。我们去度化众生，是要用各种各样的全巧方便来接引众生听闻佛法、修学佛法、共成佛道。所以凡是发大菩提心、行菩萨道的这种修行人啊，每天都是在想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接引众生。这就是佛教的慈悲。那么这一品的大意是在讲住在毗耶离城的维摩诘大居士，他曾于过去劫中，过去劫这个代表很长很长时间以前呢，他曾经供养过无量之佛，声闻法要啊。他是供养一切之佛的同时，他又听闻到佛法。他所听的佛法还不是普通的佛法，都是大乘之妙法，所以叫声闻法要，弃之不恶法门啊。就他修行的境界到了什么境界呢？就到了一种大解脱自在的不恶法门境界，叫弃之不恶法门。那么他为了方便摄化各种各样的众生，他善知正智，下智有时候还到这个基里院啊，到酒馆啊，去度化众生，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啊。他呢，积极的参与社会各种活动，是一位很有活动能力的善知识，在社会上呢，有很大的影响力。大家想想看，他之所以成为一位大菩萨，他不是普通人，他的能力、他的影响力是很大的。那么后来呢，他为了广度众生，于是呢，视线身体有病，大家得知后啊，都来关心他，善至国王大臣，下至平民百姓，都来看望他。维摩诘居士啊，就借此机会现身说法，告诉那些来探望他的人啊， 他说我的身体跟大家的身体一样啊，这个身体是无常的，虚幻的，垢秽的，是重病所及啊，苦恼无量啊。这就是我们佛经里面常常讲的说，有生则苦啊，有了这个身体就有各种各样的病苦。他说不应该心为形役啊，应常乐浮生。浮生是从无量智慧功德生的，是从戒定慧生的。这个维摩诘居士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身体啊是虚幻不实啊，我们要把我们肉身变成佛的法身啊，那我们这个身才能够不生不灭啊，才不会遭受种种的痛苦啊。那么这个浮生是从哪里来呢？浮生是从无量智慧功德而生的，是从戒定慧而生的。维摩诘居士说，应以幻化之肉身来勤修一切清净善法，才能获得成佛的清净法身。什么意思呢？就像我们信口师父啊，常常讲开示的时候提醒我们说，我们人的身体有两个，一个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凡夫的生命，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法身慧命啊，这个就了不得了。你有这个法身慧命，你就已经证得了不生不灭啊，来去自由啊。我们有这个肉体之身，我们就有很多的限制，包括呢我们仍有生老病死种种的痛苦。但是我们通过修行正道，正德的清净法身，法身是不来亦不去，你心里面想到哪里，它自在无碍啊。维摩诘居士说，这个清净法身才是我们想要得到的一个身体啊。这个维摩诘居士不愧为大菩萨，辩才无碍。他跟他们这身来看病的人说法的时候啊，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，从四讲法说到出世讲法，从小乘说到大乘，从凡夫讲到成佛，可以说内容非常的精彩。在你们有空的时候啊，要多读维摩诘居士这一部经，特别是在家居士，在怎么繁忙，在家庭里面怎么样修学佛法，怎么样才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，既要照顾家庭，又要工作，又要成就一方事业，又不离开佛法，又能够修行，那我们就要学习维摩诘居士的不惑法门啊。不惑什么意思呢？不惑呢就是在家不执着家，那么你修行修清净心，你也不会去执着清净心，在娑婆世界不为娑婆世界所执着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也不会去贪着西方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。我们如果到了这种境界，那就来去自由啊，我们就不会受任何一法挂碍。第二点，我们讲讲这个维摩诘居士究竟是一位怎么样的居士。有的人讲说，这个维摩居士啊是古佛在世啊，他只是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协助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，所以他不是一位普通人。维摩诘居士他示现到毗耶离城，成为一位在家的居士。那么这位居士呢，德高望重，他是一个大富豪的长者。维摩诘居士跟一般人不一样，有的人学佛是因为挫折啊，逆境向前呢， 他才悟到佛法，才要修学佛法。维摩诘居士，他是一位大富豪，很有智慧，各方面都很好，也可以说他是在诵经中来修学佛法。他是为了救度世人，权巧方便，才居住在毗耶离城里面。从无量劫以前，他供养过无数一切诸佛，所以呢，他呢已经种下了非常深厚的善根，获得无生法忍啊，可以说是辩才无碍。他还呢神通广大，有什么神通呢？他记住了宿命通、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神足通、漏尽通这六种神通。他修学佛法圆满，也就是说他所学的佛法没有不通达的，你问他什么样的佛法他都能够通达无碍。那么他的特点是什么呢？他是一位善于用智慧来度化众生的，这个是很了不起啊！善用智慧来度众生，也就是说我们要去度一个人一定要有智慧，你有这个智慧呢，你可以观机斗教，懂得因时因地因人，以各种各样的方便法门来教化众生，那你才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。如果你没有智慧，你不观机斗教，你讲老半天人家都没有感觉，那你就白讲了。所以度人一定要用全球方便的大智慧来接引众生。维摩诘居士啊，修行多年了，精勤佛道，信奉大乘。我们以前也讲过嘛，说修学佛法有小乘佛法，有大乘佛法。那么小乘佛法就是独善其身，助我解脱；大乘佛法就是要发广大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去利益一切众生。希望所有众生皆共成佛道，这就是大乘思想。那么这个维摩诘居士啊，不管他是讲话也好啊，做事也好啊，都很有分寸，行住坐卧记住佛教无疑，大家看到他肃然起敬。他这位老人家心量很大，他的心如同大海啊，宽广无边，渊深莫测。为什么他心量大呢？因为他的智慧大，他慈悲心大，所以呢，他心量才那么大。他心量怎么大，他的福报就怎么大。一个人的心量决定他的格局，决定他的命运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要学到心包太虚，念周杀戒，那你才能够得到一种超越解脱。不然的话呢，人家给你一句话你不诵听，你就会生气，你就会烦恼，吃不下睡不着，这个就是你的心量不够大，你的智慧不够大，你的慈悲心不够大，那么你的这个包容心自然而然也不够大。维摩诘居士的德行啊，不但诸佛如来十分赞叹，佛的弟子包括天上的天王啊，世间的国王啊，普通人对他也十分崇拜敬仰。你看一个人能够得到怎么人做敬仰，这不容易啊。一个人要得到人家尊重，我们首先呢，我们要做好自己，不管是讲话啊、做事啊、我们的心念啊、我们的发心啊，方方面面都有关系。你要让人家尊重你，首先你要尊重别人。你要人家对你好，那么你要问你自己，你对大众付出了多少。我们现在为什么常常会看到好多人来 寺庙拜佛、拜菩萨，因为诸佛菩萨，不管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都在度众生，都在关心我们，都在跟我们讲佛法，都在利益我们。所以，我们每一位众生呢，心里面呢，念念不忘佛菩萨，念念不忘佛法僧三宝啊。这就是为什么佛菩萨会有这么多人来恭敬他，来护持他。因为佛菩萨的发心广大，那么他的福报也很大。第三点，我们讲一讲维摩诘居士是如何把佛法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去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修学佛法，你不单单你的理论通达了，你要把你所学到的佛法的道理要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去，才能够起效应，才能够得受用。我们学以致用啊，那你才能够得到利益。修学佛法有四个层次：信、解、行、证。信就是相信，解就是了解，行就是实践，证就是到最后你才证悟到佛法的妙理，它的境界是什么。维摩诘居士为了教化众生，他以身作则，以各种修行去利益他人。他是一位非常有钱的一个富豪，当他呢不做这个守财奴，他经常呢资助周围的那种贫穷的人，看哪一个地方需要他去帮助的，啊，他就出钱。出力的去救济他们，广行一切善事啊！我们可以观察周围的人，包括我们自己，就是我们每天、每一个月、每一年，乃至一生，我们问我们自己：我们做了多少善事，做了多少不好的事情？唯有你自己常常去回光返照，看到你自己。你才知道哦，我为什么现在福报这么薄？我为什么这么倒霉？我为什么身体会有这么多病？因为呢，佛教里面讲说，助纣自寿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而是时将未到啊。我们在周围有很多人。常常的在行善积德，这都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！所以，如果我们常常跟这种行善积德的人在一起，那我们就有这种因缘机会去行善；如果跟那个坏人在一起，跟他们常常在一起以后，就会被他们影响了。所以，周围的朋友很重要，都是我们执握行善的真善缘。为什么这即是呢？持戒清净啊，他树立了佛教徒的一个典范，使令大家也不敢犯戒。为什么呢？你看到这个维摩诘居士，这个人怎么正直，怎么有修行，那么在他的这个影响下，他们也不敢这个犯戒了。他修忍辱波罗蜜，使令世间的人也不敢轻易的发脾气。他不断的精进。追求完善，使令周围的人也不敢犯意，努力从善。他修持禅定，让大家也懂得收摄身心，心不散乱。他以定发慧，摄化无明愚痴的众生，让他们转迷成悟。也使令呢，他周围好多人找到他本有的觉性。也就是说，在他的影响之下，很多人修学佛法，止恶行善，净化心灵，得到大智慧。所以，一个人如果他是一个大善之士，一个好的人，他会影响到周围的人，都会变成很好。如果他是一个坏的人， 它会影响到周围人都变坏。那么维摩诘居士就是一位很典型的在家学佛的居士，以身作则，影响到周围的人都成一个好人，成一个懂得自我行善的好人。我们希望在这各位居士皈依以后，也是要这个表率。既然皈依学佛以后，我们这个佛弟子，我们在讲话也好啊，在做事也好啊，一定要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，让周围的人，包括你的亲人、你的朋友，发现到你学佛以后，你脾气没有了，你心更加柔和，你更加有包容心，那么他们就觉得，哎，这个佛法很好，那么大家都愿意来学佛了。维摩诘居士就是这样的一位居士，值得大家尊重的一位大善知识。接下来我们讲一讲第四点，我们讲维摩诘居士这位在家居士，他是如何来修学佛法，他为什么那么厉害，为什么做一个在家的人，在家学佛的居士，大家称他为大菩萨，所有人对他都那么恭敬，那么护持，他究竟有什么秘密？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得到一种启示。大家知道维摩诘居士啊，虽然是白衣居士的身份，但是呢，他却奉持出家人的清净戒律啊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作为一个在家居士，但是他的身心是清净的，无染的。虽然他做一个在家人，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，但是他没有对异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三界的贪染执着，他只是把世界、把他住的家做一个度化众生的一个平台，他并没有去执着他的家，没有执着三界。他虽然呢有妻子孩子，但呢禅修清净放恨呐、他对他的妻子跟他儿子不即不离，既能够成一个好的一个先生、好的爸爸，但是呢他心没有离开道，心在道上，这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位在家修行的大菩萨。虽然他也有众多的这个家眷，却能感受到独处的清净啊。也就是说，他是一个大家族，他有很多家眷，但是呢，他也能够感受到独处的清净，就是说，他能静，能动，他可以跟很多人在一起居住，也可以一个人清清静静的修行。能静能动，他身上穿的服装虽然都是名贵品牌，但他更加在乎自己平常积德修善所带来的那种淳朴之美啊。因为他要应酬，所以他穿的衣服要得体嘛，但是他不会去执着这个名贵品牌啊。从内心里面来讲，他最喜欢是他平常通过积德修善所带来的那种淳朴之美啊。他虽然呢每天有山珍海味的饮食，但他更喜欢从禅修中得到禅定的喜悦。在他饮食方面，他更重视的是什么？就是通过禅定所得到的那一份喜悦，这是他真正想要的一种境界。不像一般普通在家人啊，拼命赚钱，每天的山珍海味，如果说一天没有山珍海味，他就觉得没办法生活了。但是呢，维摩诘居士不一样，维摩诘居士更重视的是禅定的喜悦，他的一言一行，以至于做游戏玩乐，有时候他要下棋呀、 他也去赌场去赌博啊。那么你看起来在下棋，他去赌博，其实呢，他都在行化，就是在用这种方法来去度化众生，所以都是在行教化度他人啊。虽然要学习外道异端，看了好多的外道的书，要学习外道的修行方法，但他不会违背他对佛教的正信的信仰。他为什么要学习外道的书籍？为什么要学习外道的修行方法？因为唯有你去了解外道他在修什么，他在学什么，你才能够更好的去引导这些外道人归向于佛教。虽然呢，研习世间各种学问，但他知道呢，唯有佛法才是最究竟圆满了义。就是我们做一个真正的这个修菩萨道的佛弟子，不是呢不可以看世间的其他书，你可以看，但是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看这本书。如果是为了去了解，然后去度化更多的众生，不会影响你对佛法的信心，那你是可以看的。所以维摩诘基是，他也是演习世间各种学问，但他知道唯有佛法才是最究竟圆满了义啊，他的知见不会改变。凡是认识过维摩诘基士的人，对他的德行、对他的学问、对他的慈悲心，深表恭敬和崇拜啊！他就是这样的一位大基士啊。那么我们讲第五点，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想要了解的，就是维摩诘基士，他是一个大商人，是一个在家人，那么每天那么多的工作和应酬，如何做到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？维摩诘基士呢，很了不起。虽然呢，他是一个在家的基士，但是呢，他执持正法，以各种善巧方便来教化一切众生，包括他居住在毗耶离城，有很多人都得到他的教化。他虽然在社会中像一个俗人一样，每天忙碌于工作，但呢，他不被这个俗物所牵挂，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啊。有的人去工作了就忘记修行了。比一个例子说吧，他像普通人一样，也做大生意，发大财，可是他却没有因为赚了很多钱，而升起一种功高我慢的心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所赚的钱呢，都是为了去利益众生，他对钱并不执着，他也乐意参与政治、司法。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？他的目的呢，是为了百姓的利益而参与政治。他参加过各种各样的研讨会，目的在于呢，引导人们了解大乘佛法。还有呢，维摩诘基士他也常常到各个学校去，他到学校去干嘛？是为了教学生的知识。哪怕他有时候呢，进入到妓院、青楼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红灯区，他那里去干嘛呢？他也是为了让世人明白色欲的罪过。每当他进入了这个闹市的酒馆里面，他到里面去劝人要戒酒立志，不要每天都喝酒，迷迷糊糊的。那么维摩诘基士呢，他的行事风格有时候呢，有的人没办法理解，甚至误解他，但是呢，他如如不动。你称赞他也好，你骂他也好，他自己知道他在做什么，这就是一种境界啊。那么关于这种境界，我们以前在讲这个六祖慧能大师的《六祖坛经》的时候，就有讲到啊，里面有几句话很精彩：用即便一切次， 一不做一切事啊。一个人真正具有大智慧之后啊，他不会被任何的框架、规则和观念所束缚，却又能做到随心所欲、不逾矩。这就是境界，就是有大智慧的人，他不会在这个相上去执着，他的出发心就是去利益一切众生，所以哪里都是道场，哪里都是他弘扬佛法的平台。维摩诘居士无论在哪里都受人尊敬，因为他心地好，他有慈悲心、大智慧，德高望重。他在年长我祥德的人群里面呢，他们尊他为领袖，听他宣说殊胜的妙理。如果他是在大乘中，他便有这种首富的威信，维摩诘居士就会教这种大乘门要奉守众法。如果他是在平民百姓里面，他又是百姓的尊长，他教导他们要怎么样，要积极行善修福啊。因为看到这老百姓呢很辛苦啊，为什么老百姓很辛苦呢？就是他福报不够啊，所以呢，唯有修善才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啊。维摩诘居士因为呢，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，这个人缘特别好，社会各界啊都有很多朋友，大家喜欢亲近他，时常也向他请教，他是一位标准的大善知识，这个人缘很重要啊，就是你平常你要广结善缘才可以。那我们讲讲第六点，这个维摩诘居士视现生有病，借这个机会来度化众生。维摩诘居士呢，记住了无量功德，以无量的方便之法，济众生种种利益。他为了教化众生，视现他身体有病，因为他平常呢广结善缘，当他老人家生病的时候，他住的这一座城市毗耶离城的人啊，从国王以下，包括大臣啊、长者啊、婆罗门啊、很多王子啊，以及呢文武百官等等，成千上万，大家呢都前来到了这个维摩诘居士所住的地方来探病，这就说明他平常人缘好，一病的时候这么多人来关心他。那么第七点呢，我们讲一讲这个维摩诘居士啊，为来访者以这个身有病啊作为主题，用各种各样的譬喻来开示我们肉身呢、是一个虚幻不实的。维摩诘居士呢对这生来探访他的人说啊，说知人者啊，他说我们的身体处于无常幻灭之中啊，我们的身体无前无力无间，很快就要朽坏的东西，是靠不住的，有这个身体就有痛苦，是一个烦恼或疾病的根源。像这样的身体，有智慧的人他不会去依赖这个身体，因为这个身体如水中泡沫，不可以捉摸，如空中的这个气泡，不能够持久。这个身体呢，并无自我之相啊。他举了一个例子很好，它如同这个心境火灭啊。你看，就是你那个木材去烧，木材烧完了，火也灭掉了。他说离心哪有火啊，离开了这个木头，那火也不可得。这身体呢并非人我，如水无定形，而人没有固定的特征，他这个身体呢并无主动性，就像这个风刮这个树叶一样满地乱转。这个身体呢是一个很肮脏的，我们常常讲这个身体是臭皮囊嘛，里面都是很多不净，这个身体是虚幻不实，哪怕呢是我们每天依靠 这个沐浴啊、衣服啊、饮食啊来照顾这个身体，但是这个身体到最后还是会老，还是会死。这个身体呢是无常幻化的。好，我们讲讲这个第八点，讲这个维摩诘居士，他认为呢，唯有了悟身体的变幻和苦痛，才能够证悟到佛的法身。维摩诘居士说啊，他知人者啊，他这个身体啊，只是临时借用而已啊，我们应当要追求佛身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身才是法身啊。法身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切诸法的本体啊。他这个法身由积累无量功德以智慧所生，他的这个法身是由戒定慧三无漏学，还有由这个解脱生死，由解脱知见而生，由修习这个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而生。这个身体呢，这个法身是从修六度啊，六度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是由修这六波罗蜜而生的。这个法身也是由修止观而生的，从断除一切不善之法，集集一切善法而生。总而言之呢，这个法身是从无量数的善法才能生出如来的这个法身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通过修学佛法，要勤修戒定慧细密贪嗔痴，我们才能够证得法身。维摩诘居士说啊，说这仁者啊，他任何想夺如来清净法身，断除一切众生生死病患的人，都应当立下菩萨誓愿，求证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啊。维摩诘居士就是这样的慈悲，向所有前来探望他病情的众生宣说了以上的这种法义，让大众觉悟到肉身的幻化，法身的究竟。在当时就有数千人听了以后，哇，这个太好了，这个法太好了，都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心，愿求无上正等正觉的福道啊。你看维摩诘大居士宣示了大乘妙法之后啊，这么多人啊，当下都得到受用，都想要成佛。维摩诘经呢，第六方便品，我们怎么样从这一品里面得到启示，这就是我们要学维摩诘经的原因啊。这一品呢，不仅文字优美啊，内容也很丰富，有很多观点值得我们现代学佛的人借鉴。那么这一品呢，虽然表面上在开示大众舍离虚妄不实的凡夫身，去追求清净解脱的法身，但是维摩诘居士同时也在启发我们，他认为法身即在当下，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，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？就是智慧啊！唯有通过智慧才能够看破人生如幻啊，才能够精进用功修行，最后证得法身啊。在维摩诘居士认为，众生在烦恼的污泥中，反而容易激发出大智慧。就是我们有时候在逆境当中，反而能够激发你的菩提心啊。我们常常讲富贵修道难啊，往往我们有时候呢，在生活当中遇到一种烦恼，逆境向前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才能够激发你的大智慧。所以修行人对于烦恼的态度应该是什么？来时不计，去时不留，来的时候随他来，去的时候随他去，你心里面要如如不动啊。这样的话呢，那你才是一个解脱自在的人啊。所有的烦恼和迷惑，如果善于应用，都是菩提的种子，都是成佛的因缘。 其实呢，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烦恼和困惑，也有很多事情想不通。比如说，有的人就会很困惑，他说：“为什么老天对我不公平？我生下来就是一个贫穷的人。”还有的人说：“为什么我遇到的人对我都不好？”有的人认为觉得很奇怪，他说：“为什么倒霉的事情总是降临在我自己头上呢？”也有的人认为呢，说为什么自己付出了这么多，命运还是这么苦？这些问题啊，都是我们修学佛法的课题啊。所以从修行方面讲，也可以把它当成一种移情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你有一天你参悟明白了，那你就是一位开悟的人啊。然后你所有烦恼都没有了，所以疑问都没有了。这个佛法里面有一句话说：“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，不疑就不悟啊。”每个人对烦恼的领悟不同，所感受到的境界也不一样。维摩诘居士现身说法，他就是一位拥有妻子、亲眷，乃至于往来于社会各阶层，他却又能做到随缘普度，一尘不染。这就叫菩萨。菩萨可以是出家众，也可以说是在家众，只要能做到在素食，我不着于素食，这就是菩萨大解脱的境界。什么叫菩萨？只要你能够做到在素食，我不着着于世俗，这就是菩萨的大解脱境界。也就是说，你现在在家里做一个居士。但是呢，你不执着家里这种烦恼，那你就是一位大菩萨。出家可分为第一，身心皆出家；第二是心出家而身不出家；第三是身出家而心不出家。维摩诘居士就是以第二种修行向在家居士向，他的心就像出家人一样的清净无染。最后这一个结语。就是维摩诘士的境界啊，不是二乘的境界，也不是普通人可以测度的。不过他的修行境界最适应当代人的这个生活节奏。要学会在忙里修，把家作为道场，把我们每天的人际关系作为度化众生的平台。如果能够领悟到其中的妙意，并身体力行，你就是在家的维摩菩萨了。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通过读《维摩诘经》之后，我们在家的居士发大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利益一切众生，都成为维摩菩萨。我们现在最后做一个回向。把我们今天讲经的功德，还有听经的功德，回向给世界所有人，离苦得乐，功成佛道。我们现在大家合掌这个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。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。